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7年冤狱，原北大研究生周丽又被绑架；吉林两位七旬老太被网判4年；四川向细琼被非法判刑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先生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遭中共当局非法监视半年多。2021年10月9日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保赵灵浦派出所和长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据悉，这次非法抓捕由公安部主抓，利用特务手段进行监控。自绑架后，周丽至今下落不明。周丽是原北京大学植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大学2年级时接触法轮大法，看完《转法轮》这本书，他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从小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周丽热心帮助同学看淡名利，用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因学习成绩优秀，多次获得高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他从奖学金里面一下拿出2000元捐给希望工程，那个时候这些钱足以支付大学2年的学费，让系里的老师都感叹不已。自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来，周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曾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年，劳教迫害2年，所外执行，曾被非法判刑7年。2002年11月，周丽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太原市看守所。期间正是冬天，周丽被冰凉的自来水从头浇到脚，被其他犯人殴打等等，每天都在高压的环境中度过。2003年9月，周丽被太原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被强制劳动，被一般刑事犯包家看管，度日如年。在中共当局对法轮功迫害的22年中，周丽一家历经磨难，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创伤。他的父亲周青龙是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的退休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由于他不放弃信仰，曾被非法劳教2年。周丽的母亲因丈夫被迫害，与儿子长期骨肉分离，被刺激的精神恍惚。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73岁的孙淑霞与70岁的杨雅芝两位老太太于2021年11月被德惠市法院网判4年，现非法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杨雅芝、孙淑霞为了帮助民众平安度过疫情，贴法轮功真相粘贴，传播避疫良方，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也就是从内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遭到警察的跟踪监控和绑架。此前杨雅芝、孙淑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2011年5月，杨雅芝、孙淑霞去秀水乡志江村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秀水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00多天，家属去要人不让见。同年8月，杨雅芝、孙淑霞均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雅芝、孙淑霞两位老太太被中共人员上门骚扰至少3次。据明慧网报道， 四川省德阳市八角井镇法轮功学员向细琼女士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期间杳无音信。2021年12月8日，家人得知向细琼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2019年11月，向细琼给一个不明真相的老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送新年台历时，被其诬告，遭警察绑架，后被工农村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当时有八九个警察非法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向细琼的家人当时每天都到工农村派出所要人，向细琼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11月，向细琼和家人被中共人员威胁，要求配合签字，不然的话就要停发养老金，并且家人也要受到牵连，向细琼拒绝签字。2021年2月3日，德阳市八角井镇派出所和检察院五六个人闯入向细琼家，将她绑架到当地检察院。当晚，向细琼的女儿被迫在罗织罪名的材料上签了字，向细琼才被放回家。之后不久，向细琼又被非法关押达半年之久，不准家人探望。2021年12月8日，向细琼的家人才得到消息说，向细琼现已被送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在印尼巴丹岛校园广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巴丹岛是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省最大的城市，也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第三大城市。自从2011年起，印度尼西亚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在将近20所初中、高中、大专等学校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获得逾万名学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支持与赞许。法轮功义务辅导员陈继松表示，学校每年开学都有新的一批学生，少则几百人，多达上千人，因此是很好的介绍法轮大法的场所。陈继松提到，从一开始联系学校弘法成功后，在校园里学练法轮大法功法的盛况画面透过社群传播开来，许多学校的校长主动打电话询问，并邀请学员到学校教功，通过口耳相传到后来邀约电话应接不暇，其中不乏知名的学府。卡尔蒂尼职业中学穆吉欧校长曾表示，以前听信那些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我和学校的教职员们都不了解法轮大法，直到在媒体上看到并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我们决定尝试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穆吉欧校长说，开始练功后，我们真的获益良多，学校里的孩子也感受到了，通过练功，他们变得更舒适自在，例如他们可以更好地处理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情绪变得稳定平和，尤其面对学习的问题时更为明显。35岁的计算机科学教师罗纳德·艾芬迪说，练功后整个身体感觉好多了，头脑开放。29岁的会计老师艾尼斯玛女士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提升人的专注力、耐心和智慧，她表示有兴趣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16岁的拉赫玛·萨利塔就读会计专业的11年级，他表示，舒缓的音乐让他感到平和， 就读办公室管理专业11年级的萨拉斯宾蒂说，大法修炼启迪了他的智慧，让他变得善良，更乐于助人。萨拉斯宾蒂的朋友劳伦斯说，他有兴趣了解法轮大法，因为他觉得法轮大法能带来内心的平静与祥和。在集体学练功法后，法轮功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灭绝人性的迫害。这种惨无人道的罪恶需要每位善良的正义之士共同发声，予以谴责，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明白真相后的学生、老师、员工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3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日。第一遍读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跟头把式的跟到现在，浪费了很多时间，自己以后会怎么样？不到几分钟，我猛然惊醒了，我在想自己以后会不会圆满，我没有想到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众生，我太自私了。不管以后如何，我就做好现在该做的，其他的安排有师父。同修中也有消极的情绪，我感到每一次大的波动都是一次大的考核，看同修的心怎么动，是想自己还是想着别人，想着众生的命。明慧网陆续发表了关于师父新经文的交流文章，我看到了师父的点化，也看到了师父的考核。如果大部分弟子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被安排到下一批法正人间，还在惦记着可以修得更高，那修炼的基点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自始至终都在考虑的是自己，这是一个修炼人最根本的问题。我不是指责同修文章观点的对与错，我是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放下这个最根本的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也不要想正法到了这一步了，看样子是要结束了，我们得安排安排以后的事了。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你堂堂正正的修炼，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明天圆满，你今天必须还得是有序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后人的，就是后人修炼的路。昨天没有做好，原地后悔也没有用，赶紧动起来，多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一起合计了一个新的救人项目，同修一直想做，这回真的行动了。在疫情的乱象中，我看到了很多同修在瘟疫和疫苗的问题上卡壳了，不是说这样的同修修的就不好了，是同修的怕心没有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错了就改，不要唉声叹气，都是人心。做好的同修也不要沾沾自喜，同样是人心。以后的路怎么走还得靠自己，其实放不下的都是那个自我，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把那个自我放下，轻松上路，信师信法， 相信佛法无边，自己不要瞎合计了，有那功夫多看看书，好好学法，走出去救人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因为在这迷中，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你修得好不好，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这就是修炼，这就是证悟。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果修炼之路是一条线段，你的斜率是多少？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在我们单位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级员工待遇相差无几，工作分配却严重失衡。领导为了自己省心省时省力，经常给能力强的人多安排工作，导致的结果是越有能力的人工作量越大，同时挨累挨批评也越多，而能力越弱的人越清闲，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可能大部分国企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因为现在的领导并不注重人才培养，也很少考虑公平性及长远发展，只顾完成自己眼前的任务，缺乏公心和责任心。我就是多干活的人之一，为此常常抱怨工作中的不公，觉得占用了我的精力和宝贵时间。虽然知道这是怨恨心、妒忌心，得修去，但再次遇到同类事情时，还是难以把握好自己。前两天学转法轮业力的转化那一节，忽然悟到一个理：虽然我们工资待遇不菲，但是大家平均的工作量就是值这个工资了，不存在失德的问题。如果我的工作量超出了平均值，那领导就要给我德，而我在额外的工作中辛苦付出了，自身的业力也会转化为德。如果此时我没有抱怨，坦然接受，心性提高了，师父给我的涨功的功就会把这两份德演化成功，层次也提高了，一举四得。如果我抱怨了，就只能单纯的得到两份德，心性和层次并没有提高，也同样要挨累干活，耽误时间，多不值呀。这样一想，对领导的怨恨心就容易去掉了。领导只是一枚棋子，他被安排来演这出戏，实质是为了帮助我消业和提高层次。至于妒忌心，看着同事们在清闲地看手机玩游戏，我却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忙工作，如果这样想就顿时释然了。我与他们的目标是不同的，衡量标准与要求也自然不同。他们此生结束了还要轮回，所以有业力也不急着全部还完。而我是要修炼圆满的，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吃苦消业，修去执着，才能不断地提高层次，最终圆满回生。修炼是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如果把修炼之路比作一条线段，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层次。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人终究要走到正法结束的时间。但如何度过这段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精进程度，终点的位置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一个道德修养较高的常人，能约束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累计增加业力， 可能这条线段是一条水平线。如果是一个追名逐利、放纵自我的常人，则是一条向下倾的斜线。看似走过了一段安逸得意的人生，终点等待他的却是无底的深渊和无尽的偿还。而我们要圆满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回归那么高的果位，应该是一条近乎垂直向上的线。而我们的精进程度决定了斜率的大小，也就是提升的快慢，以及正法结束时线段终点所在的高度与层次。那么线段如何能最终升到那么高的位置呢？需要每个细分的小时间段对应的线段都是不断向上的，也就是说每个小时间段都要有提高的机会。这样看来，常人给我们制造的矛盾还真的是我们登天之路的铺路石，否则就只能原地踏步了。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舒适安逸，那段时间就没有大的提高，甚至可能是向下滑的。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来的层次更高，那就需要每个时间段都比别人提升更快，也就是斜率更大，没有一点时间是可以浪费的。逆流而上，所以才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只要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就能一路修上去。师父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情况，为我们每个人精心安排的能够走向圆满的修炼之路。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师父相信我们能达到，我们就应该信师信法，全力以赴，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三年来的回归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师尊好，同修们好。2018年在我们当地发生的一次邪党大规模绑架迫害中，很多同修失去自由，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于得法较晚，修炼中也没有经历过大的磨难，尽管如此，自己却被许多同修当作榜样夸奖崇拜，不知道实修，用人心认识大法与修炼，种种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短短的几个月里，酷刑、洗脑、谎言，在邪党的压力下，我妥协了，做了一个作为大法弟子最不该也不能做的事。半年后，我从看守所回到家，整个人是麻木的，精神恍惚，身体状况也变得非常差，一闻到炒菜的味道我就想呕吐。母亲逼我和她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我去了。医生说，我的胆囊里长满了息肉，需要做手术。我断然拒绝，这一半是出自于正念，一半是破罐子破摔。第一部分，回归。 我从小到大身体都非常好，充满活力，是亲属、朋友、同事公认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走路速度快，力气也较大，思维敏捷，行动迅速。平时文静的我，干起事的力度让男同修都惊讶。可从黑窝回来后，我的行走速度赶不上一个喜欢运动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我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今后咋办呢？我不敢再想修炼，觉得自己不配修大法了。凌晨醒来，睡不着，也不想起床。一天早上4点多钟，醒来后睁了一下眼，看到墙上有一个像电风扇的影子在转，就像小的时候在公共浴室看到的墙上的排风扇一样。我很奇怪，这么早谁家的电风扇在转呢？当我再闭上眼睛时，眼前一片金光，耳边一个风轮在呼呼地响。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墙上好多法轮在转，有黄的，有白的，还有透明的。师父还在管我，师父还要我这个弟子。我激动地立即起床，开始练功。从那一天开始，我恢复了晨练和学法。在我回家前，狱警问我会不会像别的同修那样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说我要是发声明，他们马上就会知道。回家4个多月了，我一直没有想向明慧网发严正声明。一天，我在市场碰见一位同修，他问我有没有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我说没有。他说，你一定要写，不然邪恶还要害你。回家后，我的心里像装了一块大石头，想写又不敢写。我认为严正声明就是用生命重新立起的誓约，对我来说如同在生死间做选择。就这样又拖了好几天，接着10月初放假。10月1日那天，我的心情极其低落，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像有种类似活不下去的感觉。但有一点很明确，今天就是死了，也要先把严正声明发往明慧网。那天晚上，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力量，才写完了严正声明。奇怪的是，写完后，我的心突然平静了，那块压在心里的巨石没有了。不久，偶然遇到了另一位老年同修，交谈了一会儿。这位同修住在郊区，离我家很远。以前也只和这位同修见过一两次面，彼此不熟。我对这位同修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只听说这位同修很朴实，文化程度不高，很能吃苦。那时，以前围绕在我身边的同修都远离了我。当他们知道我和这位同修见过面后，曾告诫我，不要和这位同修来往，你会连累人家的。可郊区这位老年同修对我很热情，他明确表示，他和我接触没有顾虑，让我放心，不要多想。我们是同修，就要相互支持和帮助。他不停地鼓励我，每周和我一起学一次法，并约好每天在某个时间一起发2个小时的正念。这样坚持了1个月后，我的修炼状态正常了。我知道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师父不想看到我被毁掉，再一次将我从地狱中捞起。第二部分，弥补。我没写过严正声明，不知道怎么写， 这次只是将自己充满忏悔的文字发给了明慧编辑部，经明慧同修修改后发到了网上。当我看到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中弥补两个字时，我的心一震，我问自己，怎么弥补呀？没几天，我看到了以前经常来往的老年同修，同修在2018年也被绑架过，后来被判缓刑，他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转化了，他的状态很不好，家庭中的磨难也很大。老同修整天迷迷糊糊不清醒，学法、练功、发正念都睡觉。协党人员在长期跟踪我的过程中，因为我和他经常接触，我被迫害时，他也因此被绑架。看到他目前的状况，我心里很难过，怎么办呢？弥补两个字又出现了。是的，我应该弥补。他被迫害，虽然是自身有漏，但是这件事中有我要负的责任。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开创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和老同修商量后，我们两人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小组刚建立，就到了中国新年，同时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当地所有社区全部被封。我和老年女同修坚持一起学法。我家所在的社区管理一直比较宽松，我出入很自由，老年女同修来我家畅通无阻。老同修把他们社区的通行证给了我，我去他家也畅通无阻。疫情一点也没挡住我们一起学法。这期间，我的工作单位放了10个月的假，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不是学法，就是整理真相资料，然后出去发放。疫情期间，我俩发了10000多份真相资料。和老同修在一起学法、证实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老同修常年主意识不清，从小到大没有时间概念，思维逻辑比较混乱。和他一起学法时，他犯困，几个小时只能学一讲法，可讲起常人话时，精神头十足，滔滔不绝。一发正念，几乎都在睡觉。出去讲真相，他不让讲，还说不用讲，现在人都不听真相了。和他交流时，由于他没有时间概念，把事情颠三倒四，描述得面目皆非。他总是腿疼，和他出去发资料，他嫌我走得快，就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有两次晚上出去发资料，在他主意识不清醒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把他狠狠地摔在地上。他经常算计如何能少走几步路，只要少走几步路，他都高兴得不得了。做证实法的事好像为别人做一样，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只要辛苦一点，麻烦一点，有一点压力就不想做了。有一阵子他家社区管得紧，我家社区宽松，我让他来我家学法，步行20多分钟的路，他都为难，我就开车去接他。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认为他的转化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在签三书时，心里和师父说，我修的是正法，所以他的行为不能算转化。我很苦恼，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心想，我自己状态本来就不好，你这样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不想和他来往了。后来我就多学法、背法。被迫害前，我背了20多遍转法轮，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也背了不少。这一切曾让我自满、骄傲过。和同修交流时，满口的法理，却忘记了实修是提高的根本。当我重新静心阅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时，我震惊了。我看到了使我走错路的执着。对照大法，我做了那么多违背大法标准的事，自己却浑然不知。自负、傲慢、自私、求名、虚荣、贪图安逸等等， 让我一步步走进旧势力设下的重重圈套，主意识不清，被旧势力玩得一转一转的，居然还得意地忘乎所以。我看过释迦牟尼时代提婆达多的故事，还为其惋惜，没想到他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只有大法，只有师父能帮我跳出这黑暗的深渊。我不断地学法，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对照法找自己，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向内找，逐渐地我走出了迷茫无奈，走出了痛苦绝望，走出了冷漠麻木。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了正常，而且比以前更有耐力。我重新认识同修的状况，悟到这是师父给我提供的修炼环境，是为我提高心性安排的，我应该面对而不是逃避。再说我不是要决心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吗？修好自己才能弥补呀。同修身上的问题我一定也有，那么我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修自己，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敞开心扉，诚心和同修交流，出现矛盾后我立即向内找，过后马上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告诉他我心中真实的想法，不让这些修炼机会溜走。我每天都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并且将交流的语音版及时下载，做家务时听，开车听。同修们的精进实修、正念正行的真实体会，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心中的容量在慢慢扩大。我把这些资料及时下载到 TF 卡上给老同修听，老同修也受到很大的触动。慢慢的，老同修也变了，也主动向内找了，意识到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没实修，遇到矛盾一直是绕着走，一直怕吃苦，导致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磨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追悔莫及。为了克服打瞌睡的干扰，他在狭小的卧室床边摆了一张桌子，专门抄法。大法书就摆在床边的桌子上，夜晚不管几点醒来，拿起书就看。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时间由一个小时延长到两个小时。他常常说，修炼真是严肃啊。他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时，就马上发正念。我俩一起学法时，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是我认识他十年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有这么好的状态。渐渐的，我看到了老同修身上的闪光点。老同修的修炼路走得很艰难，一生经济拮据，自己婚姻不如意，儿子也离婚了，儿媳带着孙子离开了他们，家里还欠了很多债务。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有些经文的表面意思都理解不了。二十多年的迫害中，老同修走了几次弯路，即使这样，他从来没有动过放弃修炼的念头。不管多难，不管自己的修炼状态多差，不管生活条件多苦，他就是要修，就是要学法，就相信师父会管他。他时常和我说，别看现在只有咱们俩在一起，这四面八方的环境可好了。在这个实修的环境中，我感到自己的容量也在扩大。有一次，一个在我从黑窝回来后，当着别的同修面指责羞辱我的同修家里，出现了很大的磨难。他的妻子也是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住进了医院抢救。他让我帮助他妻子发正念，我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每天长时间给他妻子发正念， 一直坚持到他妻子度过病危状态。这期间，在不断放下怨恨、人心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无私无我、为他的殊胜美妙，也意识到不计他人之过、无私无我，不只是未来新宇宙正法正觉的神圣境界，也是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标准。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会用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精进。我和老同修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提醒，比学比修，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沐浴在祥和的法光中。第三部分，救人。从黑窝回来后，我回单位上班，单位因为我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很好，没有刁难排挤我，我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的工作环境很宽松舒适，收入也不错。在单位，我有充分的学法时间，但是由于我被迫害过，单位领导心里有压力，他们让我同一办公室的人看着我，让他汇报我的出勤情况，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下午专门出去讲真相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发真相资料比较适合我。我和在郊区住的那位老年同修商量，他马上就答应了，因为他在家带两个孙女，不能出去讲真相，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他周围老同修多，都出去讲真相，没有发资料的。他想做资料，但没人发，就没做成。而且他在农村住时，就是专做资料的，不用我教他。我们立即开始行动。我没有做资料的经验，也不知如何买耗材。我家离卖耗材的批发市场很近，我就一路求着师傅去买，很快就买回了打印机和墨水。同修家里有些纸，就先做了起来。那时已是疫情期间，我们就从明慧网下载专门针对疫情的资料。他做好后，我就从他那里取回家，我俩再分别分装。这位老同修非常喜欢做这个工作，他家狭小的房间各处堆满了资料，睡觉时都要现腾出地方才能躺下睡。整个一个秋天和冬天，我们发了10000多份资料，全市各个区我俩都一起去，还经常坐公交车去较远的地方发。冬天的夜晚，气温降到将近-30°C，等车时感觉身体都冻透了，脚尖冻得很疼，可是我们心里很高兴，我们为能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而倍感喜悦，我们为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自豪，我们为没错过这万古机缘而庆幸。今年4月，这位老同修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他要回农村老家了，不能做资料了。他和我商量怎么办，我有些顾虑。自己是公安局监控的重点人物，家人也因我的状况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我又在上班，在家时间很有限，自己做资料难度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知道不能陷在被动承受迫害的思维中， 只要我们做事的基点符合法，路就能走通。我把他的三台打印机都拿回家，自己又买了一台新的，一共四台，就在我家一个闲置的房子里开始做资料。老同修承担分装的工作，我们之间配合很默契。他一旦回来，我俩就还像以前那样到全市各个地区发放。我们吸取了被迫害前贪多图快、不注意安全的教训，做资料，将机器设置高品质打印档，虽然慢一些，但做出的资料字迹清晰，色彩鲜艳。机器出了问题，我就拿到常人经营的维修部去修理，不给做技术支持的同修增加负担，也减少了安全隐患。2019年以来，我们地区又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绑架，很多资料点被破坏，一些同修没有了资料来源。老同修有个姐姐，也是大法弟子，他姐姐那里，包括他姐姐自己，都没有地方取资料了。我就承担起为六七位同修提供资料的任务，为他们提供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册子、明慧语音版交流资料等。我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虽然忙碌一些，在修去急躁心的过程中，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平稳有序。最近老同修见到了一位行走困难、没有修炼环境的大姐，她很需要真相资料。老同修告诉我这事后，我们决定每周为这位同修大姐提供她需要的资料。老同修现在很辛苦，除了分装资料，每周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去她姐姐那里送资料，给那位行走不方便的同修送资料。她非常注意安全，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我们的修炼环境。如果发现有过多的同修依赖我们这个资料点时，就善意拒绝，防止我们自己出现被干事心带动，无法静心学法实修。我们的资料点严格地按照明慧遍地开花的要求在运作。第四部分，归正。2020年，全国各地出现所谓清零干扰。一天，街道的片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派出所签三书，并说签了以后就在网上除名了。我说我单位很忙不去，就挂了电话。没想到他通过别的警察找到了公安局参与绑架过我的办案警察，让他做我的工作。公安局的警察威胁我说，我是因为转化了才没被判刑的，现在要好好表现，不然就难办了，赶紧配合派出所签字吧等等。放下电话后，我冷静思考如何跳出常人的认识，在修炼的基点上处理这件事情。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又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的心一亮，是啊，真的是好事，我走过弯路，借这次机会把它走正吧。古往今来，所有正法门中修炼的弟子都要走放下生死这一关，今天就这样向前走，按师父说的去做，结果就在那儿摆着。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拿起手机拨通了派出所片警的电话。您好，我是某某某，您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单位忙工作，说话态度不好，请您原谅。片警那边很客气地说，没有别的事，是上级交办的任务，只有服从。这个清零是要求社区和派出所一起去当事人的家拍照录影，我没那样做，就给你打个电话， 希望你能配合。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也许你觉得签了字不是什么大事，可对我们修炼人来说，比死还难受。我在洗脑班时，被强迫签过这样的字，他们放过我了吗？他们给我清零了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签吗？接着，我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首恶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普世价值真善忍造成的恶果，以及目前这次大瘟疫的目标，还讲了20年的迫害给成千上万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造成的巨大痛苦和伤害等等。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一直静静地听。最后我说，我们以前见过面，你给我的印象很好。你在巡视管辖区时曾说过，你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如果你配合的清零行动，给一个善良本分、遵纪守法的公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我想你的心灵是不会安宁的。维护正义、惩恶扬善才是你的职责。给他人留出路，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我想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他说，是啊，信仰是个人的事，我不会干涉的，只是上面让座，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怎么做了。之后这个片警再没找过我。事情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我的心情也很平静，就像一个学生正式考试没及格，努力一下补考通过了，这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沾沾自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应该这样的。3年的磨砺，3年的锤炼，磨难突如其来，如临万丈深渊，放下人心，腾空越过，看到脚下是一朵莲。第五部分结语，这是我3年来的修炼经历和心得体会。这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生命重生的过程。师父的宏大慈悲，法轮大法的深邃的法理，融掉了我的傲慢、轻狂、自私、狭隘，使我刻骨铭心地放弃人心，融于法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 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